主后2015年1月3日华语礼拜，讲道者陈天长牧师，讲道题目新酒需要新皮带。祝王能清英欧尼，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平安。
在2015年的第一个周日礼拜，很高兴我们能够再一次聚集在这边，好吧，我们待会起立，我们要一起敬拜的时候，我们可以尽量的往前坐，让后面的位置能够留给比较晚的弟兄姐妹。那我们用一开始，用新的一年的一开始，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宣告耶和华的恩典要降临在我们当中。我们要拍手开口来赞美，我们可以一起拿起我们的东西往前坐，来领受上帝丰盛的恩典。主的灵在我身上，
主的灵在我身上，他恩高我，叫我传扬信息给谦卑的人，医治一切伤心的人。
主的灵也在你身上，
主的灵在你身上，他恩高你，祷告被奴役的释放，被羞辱的自由。
我们再次宣告，主的灵在我身上，
灵在我身上。伤心的人，主的灵在你身上，他已恩膏你，祷告被奴役的释放，被囚的自由。
我们来敬贺，来欢呼，
我们来敬贺，大雨宣告，耶和华恩典已来到，贫穷已成为过去。神的丰盛已临到，我们来敬拜，来宣告，耶和华恩典已来到，救主已成为过去，神的祝福临到。
我们先开口，来赞美这位全能的神，让我们在今年能够真的领受上帝的恩典，丰丰盛盛的来过这一年。
我身上，他恩膏我，叫我传扬信息给谦卑的人，医治一切伤心的人。
主的灵在你身上，
主的灵在你身上，他恩膏你，报答被奴役的释放，被囚的自由。
我们来敬贺，
我们。
上帝将圣灵赐下，用他的圣灵满满的充满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让我们在新的一年有新的盼望，新的看见。哈利路亚！
主的灵在我身上，他已恩膏我，叫我传扬信息给谦卑的人，医治一切伤心的人。
主的灵在你身上，
主的灵在你身上。恩膏你，祷告被奴役的释放，被囚的自由。
我们来敬贺，
我们来敬贺，来宣告耶和华恩典已来到，贫穷已成为过去，丰盛已临到，我们敬贺来。 我们来集合来宣告，耶和华们给你来当，贫穷已成为过去，神的丰盛已临到。我们来集合来宣告，耶和华们给你来当，救主已成为过去，神的祝福临到。
神的祝福临到，神的祝福要临到你们，
神的祝福临到。
哈利路亚，我们感谢神，上帝的临到我们身上，他用无比的恩典来恩膏我们，要我们去传好讯息去给所有的人。我们不是依靠自己的能力，乃是依靠那位全能的耶和华，他为我们每一个人行了很多的事情。不论是我们在教会服事，在工作上的服事，在家庭上的服事，我们都要依靠这位行大事的耶和华。哈利路亚！
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不像云彩挡着干，也揭示火光照。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在干旱之处使水流成河，
我们欢呼，
我们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有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那命令狂风止息，那波浪就平静。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张开双手，我们就得保住。
我们要欢呼，
我们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
我们要欢呼，
我们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
是的，耶和华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在我们的前面带路，我们的人生虽有风有雨，但是耶和华是我们的依靠，我们便不致畏惧。哈利路亚！
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不像云彩挡着干，也揭示我光照。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在干旱之处使水流成河。
我们要欢呼，
我们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 我们依靠神就能舒坦大
能，我们欢呼那位全能的神，
我们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舒坦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就能实现的人，
主必带领，
他必带领全民欢呼向前，
他将列国，
他将列国的地赐给我们，
必带领我们，
他必带领全民欢呼向前，
他将列国的地。
他将列国的地赐给我们，
是的，主必带领，
他必带领全民欢呼向前，他将列国的地赐给我们，他必带领全民欢呼向前，将列国的地赐给我们，我们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实现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实现大能，
我们要欢呼歌颂那位奇妙的人，
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实现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实现大能，
凡事都能做，因为我们今年的生命，我们往后的生命都有主在我们前面，成为我们的指引，成为我们的帮助。无论我们的人生是在高山或在低谷，主，我们都相信你都一直在我们身边。耶稣有给我们很棒很棒的恩典，他让我们能够因为他能在我们身上救我，能够退去，能够重新穿上耶稣为我们所预备的一个全新的生命。但是我们的心是不是真的愿意让耶稣进到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主宰？是不是真的愿意为了耶稣，叫我们可能过去一些比较负面的，或是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能够卸下，能够丢弃，真正能够将我们的心灵的空间，能够邀请耶稣住进来。我们用这首诗歌当作我们的祷告，求耶稣进到我们的心中，赏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个全新的生命，也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让我们的生命真正有耶稣的爱，因着耶稣的爱，我们能够去爱更多的人，去面对更多人生所要面对的事情。你说阴天代表你的心情，
你说阴天代表你的心情，雨天更是你对生命的反应，你说每天生活一样平静，对于未来没有一点信心，亲爱朋友，你是否曾经观看满天的星星，期待有人能够
父神，我们感谢你，在新的一年，你再次聚集我们来到圣殿当中，一同来敬拜，一同来与主你亲近，一同来领受主你的话语。主，我们知道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我们或许有一些一些忧愁烦恼的事情，但主，这些事情都已经过去。你告诉我们要向着那标杆直跑，主，我们要因着你爱我们的缘故，我们要聆听你的话语。要顺从你的旨意，在我们人生道路上，主，我们知道我们在心灵，我们或许有些破损、破缺、不完美的地方，主，恳求你的怜悯，使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在软弱的时候能靠主得刚强，在我们骄傲的时候，主，你的透过你的话语来责备我们，来改变我们，让我们再次谦卑下来。主，当我们在难过的时候，主，你要透过你的话语来安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主，在这新的一年开始，我们要不再依靠自己的能力，而是依靠这位为我们行大事的耶和华。他要在我们面前开路，他要陪伴在我们身边，成我们生命的帮助。主啊，求你让我们的心真正的像这首诗歌一样所说的，我们相信主，你能叫一切更新。主，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心，不论是快乐的，不论是悲伤的，主，不论我们的心情是如何，我们都深知主一直在我们的身边陪伴我们。我们也愿意将我们的心，将我们的旧我脱去，迎接主你圣洁无瑕的心来到我们当中，成我们生命的主宰。主，我们这是我们新年新的盼望，新的希望，也求主能够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真正去追寻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要掌权。不论在教会的服事当中，在家庭，在工作，在其他任何地方，主，我们不再依靠自己，我们依靠的乃是那位蛮有能力的神，蛮有慈爱的神，蛮有恩典的神。主，求一个大大祝福在我们今天晚上来到我们这场礼拜当中所有的弟兄姐妹，也求主特别恩高陈牧师的口，让他今天所说出的每一句话都是主你让他说出来，勉励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让我们能够在这里满满的领受回去，在我们的工作职场，在我们的家庭，能够继续来为主来发光，来做光做眼。主，我们要为了最近因为天气的变化，有许多的弟兄姐妹身体有些不平安，主，求你医治的灵与他同在，帮助他们在病痛的时候，他们更能够感受到主你的爱是那么的丰盛，那么的无穷无尽，他们在病痛的时候，他们能够依然能够依靠那位医治的主，能够挪去他们身上的病痛。主，我们将这一切都交托在主你的手中，也求主继续带领我们这场聚会，我们将这一切献在你面前，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耶稣能够叫一切都更新，
耶稣能够叫一切都更新，能够体会你 的曾经，耶稣爱你，耶稣疼你，耶稣能造一个全新的你。
耶稣爱你，
耶稣爱你，耶稣疼你，耶稣能造一个全新的你。
愿阿姆达巴夫神，愿让我们今天所献上的敬拜，请坐。接下来我们要来奉献，在奉献的时候，我们要唱这首《献上我心》。
各位姐妹，大家平安，新年快乐！啊，虽然我们今天已经是初三了哈，但是我们仍然是过完年之后，很多弟兄姐妹是第一次在这边见面哈。感谢主，我们虽然在过年的假期当中非常的忙碌，但是我们仍然持守来到上帝面前，我们来跟上帝见面，我们跟上帝说：“上帝，我爱你。”上帝也真的是他非常的爱我们。我想在过去的一年，上帝保守看顾，让我们真的经历他的恩典跟祝福。在新的一年，我们这是我们教会非常重要的日子，也是我们台湾宣教150周年。上帝把他的爱带到台湾第三个喜年。第三在上帝的创造当中，第三是一个双好，是一个双好。在刚开始的时候，150年前。借着宣教师把上帝的好带到台湾来，经历了135周年之后，上帝要让台湾整个翻转，让台湾整个更新哈，让台湾成为一个大复兴哈，让人的生命能够来到上帝面前。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带着使命，我们都带着上帝给我们的呼召，我们要成为上帝蒙受祝福的丰富哈，我们就要成为上帝的出口，上帝爱的出口。当我们愿意把上帝的爱分享出去的时候，上帝就与你同在，上帝就保守我们。所以我们就新的一年，朋友们一起来学习，一起在那边来成长。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几个报告事项哈，就是我们关心一下一些要受洗的弟兄姐妹哈，这边有一些名单了哈，我们盼望弟兄姐妹能够为这些他们要受洗的特别是成人的洗礼蔡佳怡、庄瑞照跟苏美华、胡坚、王世杰这五位弟兄姐妹，他们都是过去不认识上帝的，过去没有信耶稣的，那他们长大之后他们能够认识耶稣他们能够愿意来到面前来认耶稣成为他们生命的救主这样的一个决定是一个不容易是上帝特别的感动跟带领，我们特别要为这些弟兄姐妹来祷告，让他们能够更有勇气，让他们能够得到上帝的保守不会受到攻击我们要为三位坚信礼，所谓坚信礼就是小孩子小孩子已经有受洗的成长之后长大了，他愿意再次来告别他的信仰有一些已经在别的教派已经有受洗的他转入我们长老教会，我们又再一次的信仰告白等等这些有一位小孩子刘立成，就是我们桂红的这个公子他要受洗我们要恭喜他们我们特别要为这些弟兄姐妹要受洗的他们的家庭求上帝保守看顾，让他们能够得到上帝的恩典满满。好，我们要来关心一下第十二页的地方，有一些交通肢体交通的部分。第一点新朋友的关怀，很感谢主，我们教会有许多弟兄姐妹在牧师娘的一个邀请，或是在上帝的感动之下，他愿意来成为我们太平进教会第一批能够成为关心新来的朋友的这些同工我们特别为他们来祷告，让他们在服事当中能够看到上帝的恩典，还有上帝的智慧赏赐给他们，更有上帝的爱帮助那些第一次来到教会的弟兄姐妹，让他们能够来之后能够感受到温暖，感受到平安感受到一种稳定上帝的爱与他们同在。好，接下来我们就是要为了真善美的讲座欢迎弟兄姐妹能够来参加，我们来欢迎朋友来到我们当中一起来敬拜黄伯环，是不是黄伯环？ 线啊，哦，拍写线，这个是线啊，哦，好，黄伯线啊，黄伯线啊 ，OK， 他是张书豪的朋友，好，啊，张书豪朋友黄伯线 ，OK， 好，可不可以简单自我介绍一下？你住哪里？你知道吗？啊？不好意思哦，啊，第一次来了哈，以前都没有去过教会吗？啊，真的，啊，你是被这个黄书啊，张书豪，张书豪，你是我们教会的人吗？啊，真的，啊，不好意思，第四次了，哎呀，我有点健忘了。啊，书豪的朋友，啊，书豪的朋友哈，啊，欢迎你哈，啊。我想更重要的是，上帝要祝福你了，在新的一年，上帝的恩典双好要在你的生命当中，好不好？好，上帝祝福你哦！我们一起来站起来，互相请安。耶稣爱你，我们跟隔壁的讲说，双好今年就会临到你的生命。平安，平安，平安。双好，双好，双好，双好。
耶稣爱你，
耶稣爱你，来，又来，他常来，要不就是王子，欢迎你，耶稣爱你。
改变你的生命，耶稣爱你，耶稣疼你，耶稣能造。全新的你在变，耶稣能够叫一切都更新，耶稣能够体会
主耶稣，你能够体会我们的心情，你能够感受我们生活的压力，你能够知道我们所面对的挑战，面对各样的困境，所以你将来到世上，你要让我们的生命重新得力，你让我们生命如同在黑暗死荫的当中再次看见阳光，看见亮光，看见希望，看见你的爱。主啊，谢谢你在进入新的一年，我们感谢你的带领，我们感谢你对我们的应许，你用双好来祝福我们的生命。主啊，这样的生命不是我们只是坐在那边，不是我们只是在那边等候，乃是我们愿意来承接你的爱，乃是愿意来到你的面前说，主啊，求你差遣我，让我成为你的器皿，主你的大能就大大的浇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求你双好在今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彻底的运行，让我们看见你的突破，让我们看见你的恩典，让我们看见你的爱浇灌在我们当中。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有姐妹请坐。有姐妹，我一直有一个想法，我觉得你们有没有烤，你们有没有烤肉过？有没有烤肉过？你们有没有去萤火晚会？有没有参加萤火晚会？如果你在堆那个木材的时候，你是把木材分散开来火比较强，还是把它聚集在一起火比较强？啊， 哦，聚集在一起活比较强。哎呀，我们的教会好像很大呢齁，但是我们却做的好像蛮遥远的，你知道吗？我们人跟人之间呢，我们虽然在同一个礼拜堂，我们在敬拜上帝，但是我总觉得齁，我们还是距离很遥远。我相信我们每次聚在一起的时候，上帝的感动就在我们当中。所以我很盼望齁，我们能够聚在一起。我们能够聚在一起，是我们彼此能够互相的请安，我们能够说齁，新年快乐。我看到我们现在要讲说，你跟隔壁的讲生日新年快乐齁，我看前面这两个齁，很寂寞呢，只有他们两个人呢，后面又离那么远，他要讲新年快乐就觉得好像很遥远。我很盼望我们尽量往前面做好不好，可不可以？我们来体会一下我们彼此聚在一起的感觉好不好？我们体会一下我们能够这样，大家能够互相请安，互相说新年快乐，这样好不好？好，我们就请后面的啊，就往到前面来，就尽量坐前面的前面三四排。我相信我们坐在我们这样做，我们就感受不一样。两边的哦，尽量不要坐，尽量坐中间的，你知道吗？啊，这边没关系啊，那一排就不要坐了，那一排就不要坐啊。感谢主，很好。哎，我常常感受到，我去一个教会，如果跟隔壁的人坐在一起很紧密，我就感受到哦，哎呀，彼此有关系啦。因为我们教会很大齁，所以我们如果坐得很远的话，我们真的齁感受不到我们彼此在敬拜齁。我觉得我真的很欢迎我们真的坐到前面来，然后我们感受到温暖，我们感受到我们彼此的存在，我们感受到我们一起在共同敬拜。我讲这是上帝，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跟隔壁的讲说新年快乐。哎，你有没有感受到感觉不一样？真的会不一样啊。你知道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从什么开始？我们的信仰从聚集开始啊。我当我们看到我们弟兄姐妹坐得很遥远的时候，我就感受到这边没有爱。当我们愿意坐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感受到我们彼此接纳，上帝的爱已经在我们当中了。你去看《使徒行传》，哎呀，弟兄，这个姐妹真的很棒啊，真的是，她很兴奋。你看，她一直往前面移，你在往前面移，真的你是有福气的。新年，上帝已经给你更大的能力，更大的祝福。感谢主。使徒行传我们看到圣灵的浇灌不断在出现的一个字就是聚集。你知道他们聚集 绝对不是坐在一个东边一个西边一个南边一个北边、啊、他们的聚集是彼此什么紧密在一起的，他们互相的什么尾声彼此互相的能够互相接触。我很喜欢我们弟兄姐妹、哦、能够彼此祝福。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是自己在祷告，但是你知道吗，有一次当你有一天你为别人祷告的时候，那个人流下眼泪啊，他平时哦很少受人家的这样的一个祝福。我们教会真的很缺乏这个方面，我们能够聚在一起，我们能够彼此学习为别人来祝福，艺人祷告大有功效。我不知道哪一个是艺人，那个艺人不一定是牧师，你知道吗？圣经说从一个小孩子的生命当中就建立能力，从一个婴儿的生命当中，他的祝福就带来了力量。我真的很感动，我的孩子到了孩子很小的时候，有一次他的祷告让我很大的感动。他虽然是很小的小孩子，但是他的信心、他的祷告却融化我的心，你知道吗？我就很感受到，我们每一个人真的很重要，不要小看你自己。我们祝福别人的时候，我们这个教会就不一样，上帝的爱就在我们当中。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来，在马太福音第九章十四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来。那时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你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动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新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都保全了。哎呀，弟兄姐妹，我常常在想说，哇，新年要讲什么信息？ 我想这个礼，我们今天是新的一年的一个礼拜六，我们一起在那敬拜上帝。我很盼望我用这样的经文来鼓励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的开始，我们带着一个新的气象，我们带着一个新的祝福，带着新的能力。所以新年要带着新希望、新期待、新，就像耶稣在讲的，新酒需要新的皮带，新布也需要什么？新的衣服。新布不能补在旧的衣服了，新的酒也不能够放在旧的皮带里面。耶稣在分享这段信息的时候，是在帮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信息：新跟旧之间要有一个分别。我们的生命需要进入新的一年，上帝用一个年来让我们数算恩典，让我们得到智慧。每一个年，上帝你知道吗？让一年这个地球旋转，太阳一天就是一年，地球自己旋转一天就是一天了。上帝为什么安排这样的时间，让我们用年来计算？其实上帝就是要让我们通过这样的年日，让我们看到智慧，让我们学习我们的生命是真的有限的生命。我们怎么在生活当中得到力量，就是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智慧。我们在时间上有智慧，我们的生命才能够不断成长。诗篇九十篇在告诉我们，我们要数算自己的年日，我们就在那中得着智慧。那个智慧是什么？那个智慧是因为我们会看到我们的年日在经过，我们的生命到底有没有在成长，我们生命到底有没有在改变。所以耶稣今天用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在告诉我们，新，我们过了一个新的年，我们盼望在旧的年过去之后，我们一些不好的习惯、不好的一些作为不好的一些感受，能够完全的除去，让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领受一个新的祝福。这是上帝盼望我们在过年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得到这样的祝福。这个新跟旧常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挑战我们的生命。我最近有感受到很深刻哈。感受到很深刻，就是我们看到最近台湾在去年的年底的一个选举齁，我们看到一个政治素人很有名齁，每一天的新闻都在报道这个人叫什么柯文哲啦，柯批啦，他竟然能够打败两个大党齁，他用非常有限的竞选经费齁，他说他要募款只要8000万就可以了，他要这样竞选齁，他不要向着别人来花了几亿的钱齁，他说我就要8000万。结果他到募款募到7月底的时候，他说我已经够了，我不用再募款了，他觉得可以了，他就停止了，他说这些钱太多会成为他的魔戒，然后他就停止了，他总共募得了8900万，他就停止了，他不再募款，他就用这些钱。我看到我在网络上看到他的统计，他目前花了大概7-8千万齁，这样一个经费他在他的范围里面，大概600-700万的这样的范围里面，他的上任让我们感受到耳目一新了。当他上任，当他那一天在2015年的12月25号正式就任台北市长的那一天，他用8个小时的时间把闲置8年的忠孝西路公车专用道把它拆除掉，他的速度非常的快，非常的惊人，让人家真的是感受到耳目一新齁。他在这个工程是马英九在担任台北市长的时候所发包的。郝龙斌曾经在他的 Facebook 名片，他这样说，他曾经3次考虑要把它拆除，但没有勇气。但是柯文哲一边就任，他还在举行就任式的时候，那个忠孝西路已经一边在挖了，只有花8个小时把整个忠孝西路把它铲平，把它弄好，3天完全的恢复过来。当然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作齁，在告诉我们其实那个政府的效率是可以这么好的。那个政府的效率如果能够把螺丝锁紧了，它是带出一个很大的一个效能的。你知道吗？当他这个工程把它拆除之后，交通部竟然在那边说要来炒这个工程款。过去补助台北市政府做这一条忠孝西路的这个公车专用道，这些款项要把它讨回来。柯文哲一听到这样的话齁，哇，非常的生气。柯文哲就说齁，他说一个工程摆在那边8年没有用，也没有比贪污更严重的事情了。一个工程在那边做了8年，竟然没有使用，闲置在那边， 今天交通部还好意思说要来讨这个钱，应该要追究他有没有做好，切实做好评估，做好监督的这个责任。当初在做这个建设的时候，有没有做好评估？政府是这样乱撒钱的吗？哦，他柯文哲就这样在调侃哈，故意在讽刺交通部，因为交通部说要把这个钱再收回来，要意思就是要跟台北市扣这个钱，要扣回去。柯文哲就这样来回应。我要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政治素人，他带给我们的，他是一个医生，他是一个外科，而且是在急诊室的重症病房的一个主任。他一上手，让我们感受到整个政府好像不一样了。他要找那个助理，他要找一个秘书齁，听说还找了半天齁，没有人敢在他旁边齁，因为可能太累了，你知道吗？可能太累了。我们的政府的效能长期以来让人家诟病。我们叫官僚的体制常常什么让我们台湾没办法进步，让我们台湾没有竞争力。所以我们看到最近这个事情，让我们看到，哎呀，一个政治素人能够带给台湾的政治一个新的气象。但是反观上个礼拜，原来12月31号，经过15位医学专家的评估，陈水扁应该把它放出来。李秀莲还很多人去到台中监狱那边等待陈水扁前总统能够出来，结果竟然政府有一个民意叫什么？公文塞在哪里？高速公路塞车了，说公文要送到桃园去哦，来不及了。那去的时候人家已经下班了，这样也可以成为理由了。我们看到我们两相对照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政府正在进步，政府正在突破，但是另外一面却是仍然好像那个官僚各样的方式、移民政治继续在影响我们台湾的人。我们台湾真的需要突破。耶稣在讲到这个旧衣跟旧皮囊的时候，让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因为为什么要讲耶稣要讲这个？因为旧的衣服跟旧的皮囊，他们都有一个相同的问题，他们失去了弹性，他们失去了活力。新的布跟新的酒，他们需要有较大的活力跟空间呢。耶稣在讲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过去的衣服，我们在买衣服的时候，如果年纪大一点，现在的科技很厉害，现在的布料大概都不大会缩水了，对不？依照我们我们那时候小时候，我们要买那个蔡子龙学生服，现在我买回来穿了刚好呢，洗一年，哇，洗一遍哦，那裤揪揪一下，现在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以前可能我们这个年龄的才有这种感觉哦，那个衣服很容易缩水。为什么？因为那个材质很比较没有那么样的进步了。在耶稣那时代，他们很多的布料都什么用羊毛所做的，用羊毛所织的。那羊毛的东西，它是很容易什么遇到水，它会变质，它会改变的。所以它的原来的布就会不一样。同样的，如果你把这个新的布补在一个旧的衣服上面，因为旧的衣服它已经缩到一个地步，已经大概成型了，你大概稳定了，但是你新的部位补上去，可能在拉扯的时候，那个旧的跟新的彼此之间就会拉破掉，因为他们没办法密合在一起。所以耶稣在讲这个时候，新的布跟旧的衣服，那个在缝补的时候，两个彼此无法协调。耶稣也讲说，那个新的酒不能够放在旧皮囊。旧皮囊是什么呢？旧皮囊就是我们知道在中东的地方，你如果去齁，现在还有很多他们的酒是用皮囊做的。为什么？因为用皮囊做齁，那个酒的酒保存的特别的好。那个因为它可以把它充满之后，因为它新的皮它充满之后它发酵了齁，里面的酒酿发酵之后，它可以把那个皮齁撑开，因为那个而且撑开之后完全的密封，就像抽真空一样。他那个酒可以保存得很好。那有一些人说齁，哎呀，如果我们把新的酒放在旧皮囊，只要不要把它填满，留一点点空间，让那个酒齁能够膨胀，能够发酵，这样不就可以解决了吗？是可以解决，但是那个酒质就会不一样，因为里面有空气，那个酒就会什么，就产生变化，产生一些变化。 所以他们那边的酒，他们是什么？是用新的皮囊，然后灌了新的酒之后，然后让那自然的膨胀，它发酵的时候，它膨胀起来，就好像是一个真空包装啊，真空包装那个酒就会保持得很好，而且不容易变质。耶稣在告诉我们，一个新的酒不能够放在旧皮囊，这在告诉我们一个新跟旧彼此之间的关系。为什么耶稣要讲这个比喻？为什么耶稣要讲新跟旧的问题？因为耶稣来到这世上，让人得到一个新的生命，让人得到一个新的开始，已经跟过去的已经不一样了。当耶稣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前面有发生了几件事情，就是耶稣有一些就是施洗约翰的学生来问耶稣，问一个问题，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他说我们在进食，但是你的门徒却不进食，这是为什么？这如果我们再往前面看看啊，奇怪，这个为什么都没有红色的？我原来是有用红色的，怎么都没有红色？来啊，这个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下，下面可能一条线哈，所以你要特别注意一下，我的红色好像不见了哈。好啊，在之前法利赛人他们看到耶稣跟那个税吏跟那些罪人一起在吃饭，之前在十一节的地方，你就会看到那些法利赛人也在质问耶稣一件事情。他说：“你们的先生跟他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和罪人一同吃饭？”这也是法利赛人他们要问的问题。然后耶稣怎么回答？耶稣回答他们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耶稣讲这样的一个信息，让我们知道，当这些法利赛人他们要有一些分别的时候，耶稣却怎么样？却接纳他们。耶稣盼望他们能够接纳这些罪人，这些他们觉得不好的人。当耶稣在讲这些的时候，法利赛人质问完之后，施洗约翰的学生就直接提出这些问题。如果你去看到这个圣经的背景，这些施洗约翰的门徒来找耶稣，他的先生他的老师就是施洗约翰，这个时候在做什么？他这个时候他是被关在监狱里面。所以你如果看马可福音书的第一章第十四节，你大概就可以知道，他说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上帝的福音。那可见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这个时候施洗约翰已经被关在监狱里面了。那这些来问耶稣的这些施洗约翰的门徒，他们那个时候是没有老师，但是他们老师却告诉他们，他们一个传统就是要什么？要禁食，要禁食，在特别的日子要禁食。你如果去看一些经文，你大概就知道，他们都固定的第一礼拜一跟礼拜四，他们一定要禁食，他们要禁食哈，他们一定要禁食，这是他们的规定了哈。所以他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耶稣没有禁食？这些施洗约翰的门徒，这些学生，他们承接了施洗约翰的传统。那施洗约翰是谁呢？施洗约翰是一位耶稣开路的，他是为耶稣预备的。你如果看到施洗约翰，你就知道他是一个什么受苦的一个先知，他是一个禁欲主义的，他是一种领叫人悔改，他是希望人悔改来受洗的一个先知的。他针对当时的社会问题提出改革运动，然后劝勉人要悔改要认罪。所以施洗约翰他领受上帝的能力，他必须要传达上帝，他必须要领受上帝的能力。然后第二个他必须要能够对社会有影响力。所以施洗约翰他要怎么开始？他就从禁欲主义开始，就到旷野。圣经说他到旷野，他住在旷野，他吃野那个什么蝗虫野蜜，他的衣服是骆驼毛的衣服，表示施洗约翰他是一个受苦主义的人，住在旷野，他必须要吃蝗虫野蜜，他穿的是一个骆驼毛的衣服，是一个很不好的衣服。当然最好的衣服是羊毛的啦，穿骆驼毛的衣服是一个很受苦的人，不好的那个毛是比较太容易长了，你明白？太不好了。施洗约翰他为了要能够影响人， 他必第一个，他必须要跟上帝建立关系，因为受苦能够让他跟上帝更接近。所以禁食，禁食为什么要禁食？禁食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得到上帝的心意嘛，我们能够听到上帝的声音嘛，我们能够什么领受上帝的能力，我们才要禁食。禁食常常什么悔改，然后盼望上帝的接纳，上帝的恩典。所以施洗约翰他的禁食就很重要，他禁食什么？就是能够领受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祝福。那耶稣的门徒他们没有禁食，为什么？因为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对不对？耶稣把上帝的爱带到这世界来，耶稣跟我们不一样。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他说我们跟法利赛人常常禁食，你的门徒倒不禁食，这是为什么？耶稣回答说，新郎跟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动呢？耶稣给我们很重要的信息，他说什么？他说他是新郎，新郎是代表什么？新郎是代表上帝的欢喜已经在我们当中。耶稣在回答这些信息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想到在旧约，在圣经里面，耶稣很喜欢用婚宴，特别是马太福音有十个童女，有一个五个有预备油，有五个没有预备油，然后他们在等候新郎来，对不对？等候新郎来，然后跟新郎能够进去。耶稣常常用新郎来预表上帝国来到的时候，耶稣这个时候说我就是新郎，新郎跟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怎么可以哀动呢？怎么可以禁食呢？表示什么？一般的人来到上帝的面前，你要领受上帝的爱，你要认罪悔改，就需要用禁食。但是上帝的儿子临到的时候不是用禁食的，上帝的儿子临到的时候是带给人家欢喜快乐的。我们看到在以赛亚书61章，当一开始耶稣在来到这世上，他开始在传福音的时候，就是借着在路加福音书的第4章16节那边告诉我们，上帝的喜年，上帝的恩年临到了，这是在以赛亚书第61章的1跟2节。但是在第10节的地方怎么说？他说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佩戴装饰。当耶稣在讲说他是新郎的时候，很多的人就会想到什么？以赛亚书在讲的上帝的喜年，当上帝的喜年临到的时候，就像好像新郎佩戴华冠，然后新妇佩戴装饰。耶稣说当新郎与你们同在的时候，你们不必禁食。这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耶稣来将我们的人类的历史跟传统分为两个部分。我们常常就讲说我们现在是2015年，我们进入2015年，我们都讲说纪元前或是西元前或是西元后，我们现在2015年，我们都讲西元后嘛，对不对？那2015年怎么算的？怎么算2015年？就是耶稣嘛，耶稣降生就是西元元年嘛。耶稣降生之后把历史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西元前，一个是西元后。我们现在用的是西元后，纪元后，我们已经2015年，表示耶稣降生已经2015年。好，耶稣不但把历史分成两个部分，耶稣也将人跟上帝的那个敬拜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我们过去在旧约的时候，我们依靠的是律法，那个是靠着行为，我们要得到上帝的怜悯，我们要得到上帝的爱，上帝的接纳，我们必须要什么？常常要功课己身，我们常常要守那个什么那个禁食。我们用禁食盼望我们的禁食能够让上帝接纳，能够让上帝爱我们，这是人的方法，这是人要得到上帝的爱的一种方法，一种管道。但是当耶稣来之后，我们不用借着这个管道，我们就什么单单的领受耶稣，我们就单单的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只要信的人就能够得救，只要心里面相信口里承认的就必得救，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所以耶稣把我们的这种传统把它分成两个部分，过去我们是依靠行为，依靠我们的行为而得救，但是从现在开始我们要追求什么？我们跟耶稣 更亲密的关系，我们欢喜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就像赴一个宴席一样，快快乐乐的穿着漂漂亮亮的来到上帝的面前，因为上帝已经为了我们成就大事，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时代就不一样了。耶稣要讲的是一个新的跟旧的一个很大的不同，很大的差别。所以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至少要两个部分我们一起来探讨。第一个，我们应该用欢喜的心来亲近上帝。耶稣面对法利赛人在质问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跟罪人一起吃饭？这个时候啊，这些人是谁？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问这个问题呢，法利赛人，我们知道法利赛人希伯来文叫Parish， 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分别出来，分离的意思。法利赛人他们被称为法利赛人，是因为在两约之间有一个叫马加比运动，在叙利亚他们来攻打犹太的地方的时候，他们占领了犹太，然后把圣殿完全的污秽。那犹太人规定说什么是不洁净的，他们就故意把它放在圣殿里面去，让很多他们的包括很多祭司他们就被人家赶出去了。所以犹太人好像被污秽了，在那个当中就有一群人，他们后来被称为法利赛人。那法利赛人他的希伯来文原文的意思叫 parish， 这是什么？就是一个分别出来。他们要分别出来说，我们要跟他们不一样，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这种分别出来，在某一个部分也在鼓励他们什么？跟罪人分别了。所以他们的依据当然有依据的，因为在利未记那边有这样的教导。在利未记的第11章跟15章那边有总共4章在告诉我们哪一些是不洁净的。不洁净的你摸到了你也一样不洁净，你跟他们在一起了你也一样不洁净。那法利赛人他们就要问耶稣说，你为什么跟这些罪人在一起？什么是罪人？就是那些收税的，那些税吏的。为什么税吏是罪人？为什么税吏是罪人？因为税吏是帮罗马帝国抽税的，那抽税的人，罗马帝国他们就给他们特别的权利，你只要我要求你收50块，如果你交回50块，其他多的就给你。所以他们几乎都什么多收了，他们就算欺骗了。所以他们是替罗马政府来压榨自己的同胞，所以当时那些税吏哦就被看为是什么罪人了。如果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46节，耶稣这样说，他说，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耶稣在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你如果你会爱你所爱的人，你只会爱你所爱的人，你跟税吏是一样的啦。这对他们来讲是很大侮辱啊，你知道吗？因为税吏是罪人啊。你知道去年竟然有一个报纸刊登哦，那报纸竟然刊登说有两个人在吵架，那其中有一个人竟然骂马英九一样，哇，他就很生气，他竟然去告他说他侮辱我，真的法官就判他说真的侮辱他，就要罚钱，你知道吗？我看到这个新闻就觉得很好笑，想不到你跟马英九一样，竟然要罚钱呢，那算侮辱了，这真的，这是新闻，你们有看到这样新闻？好，我觉得真的太好笑了哦。应该是能跟你跟总统一样是一个很光荣的事情，对不对？哎呀，你知道吗？耶稣在讲说，你跟那些抽税的人一样，那对他们来讲是很大侮辱啊。表示什么？表示连耶稣都觉得耶稣都跟他们一样，看到那个罪人税吏在他们每一个人眼中都是罪人，因为他什么？他们讹诈了别人，他们多收了别人，然后替罗马政府来压榨自己的百姓他们就成为很富有的人。我想这样的人他们很需要什么？他们需要被接纳。特别在法利赛人他们跟他分离的时候，当很多人跟他分离的时候，这些人就觉得很孤单了，因为他们也是要为了生活嘛，对不对？他们也是一份工作嘛，是不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什么都讹诈别人嘛。也有一些税吏什么他没有讹诈别人的啊，有一些税吏他我只过赚2块钱，对不对？让我一个工本费嘛，是不是？我想有一些税吏像大概他可能说很多人啊，对不对？他可能赚很多钱，所以他当很大的官啊，他还当到几乎是什么在财政局长，你知道很大的一个地方的一个财政的首长。 但是因为分离主义，他们被排斥在外面，他们被否决，他们被轻视。这些人都是耶稣所爱的人，所以耶稣听了他们这样说之后，他说什么？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圣经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上帝不要你献祭，上帝不要你的什么？你的敬拜，上帝要什么？上帝要怜悯，怜悯人。耶稣说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我讲耶稣来的时候，让很多人得到帮助，让人得到安慰。所以当耶稣来到耶利哥城的时候，要进耶利哥城的时候，有一个叫撒该的人，他是被人家唾弃的，他是被人家分离的。你知道，当一个财政局长，地区的一个财政的官员，非常大的一个官，有钱有势有势力，但是他只为了要见耶稣，爬到树上去。你哪一天看到赖清德要看牧师，他爬到树上去，那就不得了了，你知道？一个财政的官员，地方最大的一个财政的官员，为了要看耶稣，他爬到树上，为什么？因为他被排挤啊，他被否定啊，他被拒绝啊，他没有朋友啊，因为法利赛人就是这样跟人家分离的，不能够跟他们在一起的。所以耶稣跟那些罪人在一起吃饭，他们受不了。但是耶稣知道这个人很需要上帝的爱，就是因为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嘛，对不对？就是因为有罪的人才更需要上帝的怜悯嘛，对不对？耶稣就是为了他们来到这世上啊。我们看到当天使在报佳音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到哪里报佳音？到哪里？到旷野啊。跟谁报佳音？跟牧羊人啊。牧羊人也是被他们判为什么罪人啊，因为他们没办法守安息日啊，他们必须要雇羊群啊，他们雇羊群是为了他们的三餐啊，他们为了他们的生活，他们不得已啊，替人家看羊，看守羊群。而且如果这个羊群没有看好，被狮子吃了，他还要倒赔呢。他的经济收入甚至很有限呢，但是他又被社会排挤，被人家轻视，被人家说你是罪人。但是很奇妙，上帝就借着天使去跟他们说，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啊。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也常常在软弱当中，我们被人家排挤耶？我们是不是常常我们不能够接纳我们自己呢？有时候我们长得比较更加不一样，我们就觉得什么啊，我就很自卑呢。我们觉得我们犯了一个错，我们就一直很那边啊怨天尤人呢。我们没办法饶恕我们自己呢。刚刚一首歌告诉我们，耶稣知道你的心情，耶稣知道你的心情。耶稣来到这世上就是要爱你，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不是吗？一个生病的人，他更需要有医生给他一个更好的方法。一个有罪的人，我们不是把他排挤，而是我们怎么样去爱他，帮助他，为他祷告，让他的生命能够改变，让他能够经历上帝，让他被上帝的爱包围，以至于他能够得胜。耶稣说，新郎陪伴不可哀痛，新郎陪伴我们不能哀痛，我们应该带着欢喜快乐，我们应该像参加宴席一样来到上帝的面前。耶稣来就是把大喜的信息传达给我们。第二个，活出复活的新生命。耶稣来到这世上，天使报佳音说，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关乎万民的就是什么？就是一个大喜的信息。所以耶稣来是带给我们一个信息，但是后面耶稣又说，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禁食。那这边的禁食跟后来耶稣复活之后又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个禁食是表示一种哀伤，但是耶稣从复活之后带给教会是一个新的突破，新的开始。所以这边我们看到禁食可能是在生命的一种转化， 让我们生命能够得胜，让我们生命能够得到帮助。有时候进食是人为了得到上帝的悦纳，为了得到上帝的爱、上帝的怜悯、上帝的赦免，我们用进食啊，就像那个大卫，大卫在你如果看那个什么撒母耳记下的第十二章，那边就告诉我们，大卫他为了他的孩子，跟拔示巴所生的这个孩子，那拿单这个先知就告诉大卫说，你的罪不至于死，但是你跟他的孩子将会死掉，你知道吗？大卫就做一件事情，禁食祷告。禁食祷告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认罪。禁食祷告的目的就是求上帝怜悯。我们知道，当那个尼尼微城他们知道他们犯了罪之后，他们就说披麻蒙灰，就是这样子禁食祷告，上帝就怜悯他们。大卫用这样的方式希望能够得到上帝的怜悯，但是上帝没有怜悯他，上帝仍然执行他的公义，他的孩子会死掉。大卫为了孩子禁食祷告，不吃不喝不睡，结果他的孩子还是死掉。那个官员就来到大卫面前，不敢跟他讲，因为看到大卫这么难过，禁食祷告，全身疲累的，如果再跟他讲说他的孩子死掉了，那大卫已经受不了。但是大卫看到这些官员来到他面前，就问他说到底什么事情，那官员就告诉他说，你的孩子已经死了。大卫就站起来，我们去吃饭吧。为什么？我们禁食是盼望上帝改变，那是用人的方法，人希望上帝改变，但是常常我们很有限，我们要改变很不容易，我们要用人的方法来到上帝面前不容易，所以他才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为我们死，为我们开了一条永生的道路，为我们开一条能够跟上帝和好的一个管道，耶稣就来到我们当中。所以禁食是让人可以改变的，耶稣也常常在告诉我们，他说自己这一类的鬼如果不祷告禁食他就不出来。我们也看到在使徒行传唯一记载这些门徒这些基督徒在禁食的是为什么？为了差派巴拉巴跟扫罗能够出去做宣教的工作，所以他们就什么禁食祷告，然后上帝就祝福他们。常常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需要用禁食祷告领受上帝的恩典，这是一个方法之一。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直接从上帝，从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生命当中，我们得到帮助。耶稣为我们开了一条又生又活的道路，耶稣为我们生命改变我们的可能性。所以在我们新年的时候，我们盼望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把我们的焦点放在耶稣的身上。当这些施洗约翰的学生跟法利赛人，他们用苦行、用谦卑的方式来祈求上帝的拯救，他是用人的方法能够去到上帝那边，得到上帝的接纳，得到上帝的怜悯，得到上帝的爱。但是上帝却爱我们，把他的独生子差派来到我们当中，把我们带到上帝面前来。过去我们需要用禁食，过去我们需要用人的方法能够得到上帝的怜悯，但是上帝用他的大爱把他的独生爱子差派来到我们当中，带领我们跟上帝和好。这就是耶稣的爱。在我们新的年开始，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真的一个领受上帝的爱，上帝的祝福。我很喜欢讲一个见证，就是在师母他们的娘家的地方，有一户人家，他们原来都，他们就是没有地方可以去，他们只能住在一个没有人会跟他们吵，没有人跟他们争的一个土地上，就盖在那里，他们的房子就盖在那个坟墓区了。结果一盖在坟墓区，他的孩子，陆陆续续的一个一个死掉，一个一个出问题，他就很难过，他就用这样的方法，就是什么，就是去希望能够安太岁啦，希望能够大福啊啦，规个厝大家安尼，规身躯安尼去用，拢无好。他们家没有平安了，没有平安了，他无路可去。最后有人告诉他，你只有一条路可以选择，去哪里？去基督教。他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了，因为他们家没有平安，孩子一个一个出问题。 最后他无路可走，他就听了人家的话，去到东山教会，台南市东山区东山教会，他们现在还在那边聚会。这户人家他们的生命改变了，当他们去到教会的时候，他们的家庭平安了。弟兄姐妹，我们不是用人的方法让我们得到平安，我们不是用人的方法让我们得到医治，因为上帝是怜悯的上帝，上帝是怜悯我们的上帝，上帝爱我们，上帝希望每一个病人得到医治，上帝盼望每一个犯罪的人能够得到上帝的怜悯，上帝的祝福，上帝爱惜我们每一个人生命，所以他把他的独生爱子赏赐来到我们当中，来祝福我们的生命。弟兄姐妹，我们已经不一样的生命了，我们将得到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哦，带出一个新的生命，新的能力，新的性情，新的国度，使我们可以胜过旧的传统，旧的观念，旧的性情，旧的仪式，旧的条文。这些新的生命带出什么？新的态度，新的能力，要求什么？新的奉献，新的性情，要求一个新的节制，新的国度，要求一个新的行动。当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年，我们新的一年，我们要领受上帝特别的祝福，一个双好的恩典，双好的祝福，让我们来到耶稣基督面前，让我们跟耶稣建立一个生命的关系，我们要成为耶稣福音的管道，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上帝掌权，让耶稣的爱充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刚刚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们怎么样能够领受上帝双倍的祝福。我们不是坐在那边，我们不是在那边等，我们乃是怎么样成为上帝福音的管道。我这几个礼拜在谈的信息当中，我从去年一直在谈为什么初代的教会这么有影响力。当耶稣复活升天了，耶稣被人家钉在十字架上，这些门徒最后都被人家压迫，罗马帝国那个罗马竞技场专门在对付基督徒的，把基督徒放在那个狮子坑里面，让众人在那边看到底人厉害，到底基督徒厉害还是狮子厉害。那些基督徒被人家当火把，叫人肉的火把被放在公园，然后点起来，整个火把它烧掉，你基督徒厉害还是我的火厉害。我们看到基督徒在这样的逼迫，在这样的环境之下，现在基督徒却影响全世界，为什么？因为上帝的能力在他们当中。我们看到初代教会这些基督徒为什么这么有能力，众人都看见惊讶，为什么这些基督徒，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的第四章，他们说什么？这些门徒都是没有知识的，这些门徒都没有读过书的，为什么这些门徒这么厉害，能够奉耶稣的名叫一个瘸腿的能够走路，叫瞎眼的能够看见，叫一个被鬼附的人能够得到医治，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成为耶稣的管道，耶稣福音的管道，他们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当你起来醒的时候，上帝就与你同在。弟兄姐妹，你不是坐在那边，你不是等在那边，你是要成为耶稣的管道。就像我们今天最后所说的，新的生命要求一个新的态度，新的能力要求一个新的奉献，新的性情要求一个新的决心，新的国度要求一个新的行动。盼望在新的一年，我们用行动来回应上帝的爱。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这首歌叫《超越一切》。
中国度，造福全。
是何所想象，脚步这世上也太符合正方，无疑是无能与你相比，藏在石头，你舍生命，被拒绝和孤单，下跌到天堂里，胜过死亡，你不厌我，超乎一切。
健康的不需要医生，就是生病的人才需要。那些耶稣来不是要拯救义人，乃是要拯救那些世上的人，乃是要拯救那些被罪捆绑的人。除非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的生命才能够超越。上帝爱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进入新的一年，我们盼望在新的一年我们能够超越一切。我们教会进入第三个喜年，我们的福音来到台湾已经150年了，现在信耶稣的人将近有5%而已，100个只有5个人，在台湾算少数。但是我们相信韩国能够达到40%， 我们在台湾也有更多的人，他们的生命将被翻转，他们将被改变，因为上帝的大能胜过一切，上帝的顾念使我们超乎一切。我们一起来祷告，求上帝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有上的恩典跟祝福在我们当中。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因为爱来到这世上，你要带给我们的生命是一个突破的生命，是一个超越的生命。主啊，你盼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得救，你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你盼望每一个人都能够看见你的丰盛，以至于他们的生命能够展现上帝的荣耀。主啊，今天晚上我们在你的面前聚集，我们在新的一年新的第一个礼拜六，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一起领受你的呼召。主啊，我们要在这里说，主啊，我们要接纳你，我们要接受你，我们要委身在你的面前，我们的生命将超乎一切，求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祝我们在新的一年成为加倍的恩典的年，加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的恩膏、你的祝福与我们同在。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再唱一次。
草中人啊，草木中王，草木中龙王，和宇宙中万物，草木中智慧，和众人的道路，是你创造天地和万物，草木中国度，草木权威，草木这世界多智和所想象，草木这世上天台湖和城邦，无一事物能与你相比。天之家埋葬在石头，你这生命被拒绝和孤单像玫瑰，烧烤它它在你生活之外，你不念我照顾一切，
圣灵的感动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现在敬拜到这边，谢谢主。